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主席早安，
早晚早安，一南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全世界的噩梦果然成真了，这川普铁了心要大征关税，而且他对邻居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对手中国开刀。
现在这把关税大刀其实就夹带着他说要处理非法移民啊，还有毒品芬太尼这样的目的，可是其实也非常有可能是会直接砍到美国自己的人民。
但是大家很关心的是，这一把大刀到底会不会挥向台湾呢？毕竟川普对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一直很有意见呢。
其实现在的分析啊，反而已经不再问会不会了，是直接在问什么时候。那也有专家预估了，对半导体的加征关税恐怕最快就会在2月中启动，那连同其他商品呢，税率哦，对台湾的税率至少会在10%以上。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马上就要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啊，手上的这把关税大刀已经确定了，就要从2月4号开始狠狠砍向邻居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中国了。那对加拿大的能源商品是加征10%的关税，其他呢是25%；对墨西哥呢是所有商品都加征25%；那对中国啊是从本来不断扬言的100%变成1/10的10%。他说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逼迫这三个国家更加积极来阻止鸦片药物芬太尼还有其他的毒品呢流入美国，也要迫使墨西哥更加积极的来阻止非法移民。那当然呢，川普也是要用这样的关税收入来填补呢他在国内要来减税的差额。那所以川普就直接引用了所谓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宣称呢毒品跟非法移民已经造成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就要跳过这个冗长的301法定贸易调查程序。那当然呢，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跟中国都是纷纷跳脚的。加拿大就已经率先宣布了会针对美国商品同样也要课征25%的关税，那也跟中国一样说呢会跟世界贸易组织申诉。那墨西哥啊则是再度喊话了，说他们已经有向川普提出了如何呢从安全啊从工位的角度来合作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对话平台的计划，希望川普可以好好看过提案之后再好好的考虑一下。那目前这三个国家其实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就占了美国进口商品的40%以上，所以这样的关税成本最有可能呢会直接也都转嫁在物价上，那最后受苦的恐怕也还会是美国的消费者本身。
And so I am saying to President Trump, stop these tariffs. You campaigned on lowering prices. You campaigned on this wallet.But your tariffs will have more money come out of this wallet for so many goods and services, for food, for clothing, for cars, that you should stop it. We're now in a trade war with Mexico and Canada.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t'll now be a war between prices and their paychecks.
那我们刚刚看到是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他其实还特别说了，这刀砍下去，其实美国人的日常呢是会马上有感的，特别是在吃住跟行。那最直接的一件事啊，就是台湾时间2月10号哦，就是美国的体坛盛事美式足球超级杯的冠军决赛夜了。我们荧幕上也带大家看到，其实球员们都已经在备战了。那到时候啊，其实在美国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呢要来配比赛的，像是玉米片啊、洛梨蘸酱啊、番茄。 沾酱啊，那当然还是会有饮料，特别是啤酒，那这些也都会应声而涨，因为很多就是来自墨西哥。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其实啊，最主要就是仰赖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中光是蔬菜哦，进口就有63%来自墨西哥，那酪梨呢是80%是来自墨西哥的，所以关税就会造成啊，超级杯这个必备的热门食品，刚刚提到的酪梨还有番茄的价格绝对是会上扬的。那行的部分，汽车业也铁定是会大受冲击的。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当中，汽车跟能源就占了超过40%。那墨西哥的汽车、电子跟机械产业大约50%也是全部都是销往美国的。那在住的部分呢，美国建筑成本也会上扬，因为呢建商所需要的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建材，就是软木跟石膏，有超过70%的进口就是来自加拿大跟墨西哥。所以经济学家也就直接警告了，不只是对美国本身的影响，那美国这样的高关税额啊，还有其他的报复措施，也都可能会造成加拿大跟墨西哥经济呢陷入衰退。那就在美国先拿邻居寄关税大旗的同时，其实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也带着一把呢没有明说到底会是什么的报复大刀，前往了另外一个友好国家巴拿马，他就直接告诉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必须立即缩减中国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否则美国就会采取必要措施。
La soberanía de Panamá no está en cuestión. Eso es muy importante. No cabe duda que el canal es operado por nuestro país y así seguirá siendo. Yo no creo que haya habido discrepancia en eso. El presidente tiene su opinión sobre la presencia china, que será aclarada en su momento en las instancias técnicas del canal. El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del año 2017 sobre la ruta de la seda, d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 será renovado por mi gobierno.
好，可以看到穆里诺虽然是再度强调了主权还有运河的控制权都是巴拿马不容协商的，但是其实也诚意满满哦，就要来和美国交换条件了。他说呢，要来开展呢技术层面的磋商，和美国共同来讨论这个运河的营运状况，以厘清美国有的这些疑虑。那也说啊，拥有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的这个港资财团呢，其实正在接受审计的调查，强调呢会对卢比欧提供更加详细的说明。同时他也表态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到时候呢到期的时候，巴拿马就不会再签署任何的更新条款。此外，对于川普非常在意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啊，他也承诺愿意开道，让美国可以经过巴拿马把来自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的非法移民啊遣送回国。真的也就立即展现了川普的威胁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真的就是直接掐住了对方的要害，让对方就提供他所想要。只是分析师也说了，其实真的是还是看不太出来，川普一上任就拿这些友好盟国来开刀，但是对中国却是相对雷声大雨点小，到底是为什么？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is is a lose-lose trade war. To be honest, I think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any kind of economic rationale for the tariffs on Mexico and Canada. These are the US'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s.In some sense, they're also its closest allies. And it is a little bit of a mystery what Trump is trying to achieve, with these tariffs. We don't know whether this is a limited action just focused on these countries, or whether this is the start of a broader trade war that Trump intends to engage i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ith the UK and Europe, for example.
那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的提问哦，也是世界所担忧的四大问题之一。第一个，到底课税的是少数国家，还是一个都别想逃呢？第二个，会不会先引用301调查再来课税？第三个，课税的税率是逐级提高，还是一次就到位？那第四个，课税的商品会不会有选择性？那我们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例子来看，所有的解答恐怕都是一个最糟的剧情，因为我们就看到了它是直接跳过了301，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根本就都不手软了，更何况是其他国家呢？那以税率来看，恐怕也会是一次到位，也不会有什么豁免的，除了目前看到的加拿大的能源商品。因为就算川普啊是在稍早发文说啊，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 了任何东西。可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加拿大目前就是美国最大原油进口的来源，那很有可能也会是下一个被加征关税目标的欧盟就批评了，这是伤害各方，那也说呢一定会坚定反击。我们荧幕上看到是德国总理肖兹还有英国首相施凯尔，他们其实啊也在呢这一次会面的时候呢就赶快要来讨论的，到底要如何来应对已经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会砍下的关税大刀。那两个人也都说了，英国和欧洲必须要更加密切的合作。
Deshalb geht es darum, dass wir jetzt nicht die Welt aufteilen durch viele Zollbarrieren, sondern dass wir diesen Wahn und es ist sehr wichtig, dass wir eng zusammenarbeiten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und der EU, wenn es darum geht, wie wir die weiteren Beziehungen zu den USA entwickeln. Die transatlantische Partnerschaft ist für uns alle von allergrößter Bedeutung.
But I do want to see a close relationship on defense and security.On energy, on trade and our economy and...
那我们台湾呢、啊、其实身为美国第六大逆差国，事实上呢恐怕也是难逃一劫的。台湾在墨西哥设厂的伺服器还有车电供应商啊，包括鸿海啊、广达、伟影和台达电呢，其实他们在美墨边界两侧都设有生产基地，在这一波就已经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啊，从川普的声明来看呢，美国从二月中就会针对半导体产业开始课税，那台湾当然恐怕就会是首当其冲的。而且也不只是半导体哦，是台湾所有的输美产品税率呢恐怕至少呢都会有在10%以上。那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应对呢？首要任务恐怕就是要来降低台美贸易逆差，那最直接的手段呢就是要来考虑台币汇率的升值。可是台湾这几年其实产业是两极化在发展的，如果今天台币升值了，势必会重创我们的传统产业，那是不是要如川普所说的大举的来投资美国到美国生产？可是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产业其实这几年呢才逐步从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跟东南亚，现在难道是要再度转移了吗？那再来，这次增加关税的税率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对中国相对来说是轻轻放下的，那这也就让我们呢跟中国厂商的竞争很有可能会加剧的。另外要看到的是川普念兹在兹的半导体产业了，到底要如何来因应？如果我们看到的是高阶制程应该冲击会比较小，可是成熟制程呢就不见得会有这么强的定价能力，那会不会就要造成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重组？这些其实都是现在在面对关税大战，我们要持续寻求解答的重要问题。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